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平安。这是网校五月份的最后一堂课，也是春季班的最后一堂课。觉得很兴奋，也很开心。那昨天周五班我们讲的是《使徒行传》8章、9章、10章，讲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扩展出去的。我本来以为主大概就让我讲到10章，可是我今天早上才知道，今天我们讲最后2章，他还真的非常心思的。这一次往下，让我们学习到1章到12章，那剩下的13章到28章，就留到9月台湾特会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学习，但是会有录音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我本来以为是跟昨天一样的信息，大同小异，结果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我每次遇到这样事情，我都格外的兴奋跟开心。我们的神啊，他常常做新事，跟随圣灵做事，生活一点都不单调，而且充满乐趣。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11章、12章，讲使徒们的生命。那现在我们先安静往里面去，与主连结，看主怎么来带领我们开始今天这个课呢？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听了3周的课，这是第4周，我非常感谢同学们的回应跟鼓励。那特别是很多的经文，起先我自己也感到疑惑，可是心里很清楚，这是主要这样做的。那我们就今天晚上，我们有2位家人们要跟我们分享在这五月使徒行传学习过程，他所领受的一点心得来跟大家交通。我们先请淑华，所以现在就把时间先交给淑华，然后梅子请你预备。
好，家人们晚安。我非常的感谢神，昨天的上课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夜晚，跟随着赖牧师他的课程，我的里面就是一直觉得有一个火在我里面一直烧。我们昨天这边晚上有下雨，其实外面有一点凉意，但是我就一直冒汗，一直冒汗，就是那个火，因为我一直在呼求说，主啊，我要这个火，你怎么样的坐在这些使徒的身上，我也要这样子。我就发现到神真的一直在烧，然后随着赖牧师的他的分享，我觉得昨天一个分享为什么会让我一直触动我，就是牧师他每讲了一段，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提醒，你在生活中要怎么样的运用。譬如说使徒他们被囚，然后牧师就讲到说，这个福音被广传是神的旨意，所以是不能拦阻的。甚至在这个他们被囚的当中，也有很多的祭司来信了这个道。哇，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读过了就没什么，可是昨天 我就觉得说，那么多的祭司都可以信耶稣的，那我爸爸更没有问题啊，所以我里面就会一直呐喊。然后神昨天也透过就是跟着牧师在走，他在分享的时候，神就会圣灵就会让我想到一些他带我走过的事情。就像我爸爸，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回去看爸爸了，因为我的脚的伤还没有复原，但是感谢神已经九成了，大概我预计大概下个月我就可以再回去陪爸爸。那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我爸爸他就是跟照顾他的那个看护有一点冲突，那他就一直骂一直骂，然后大概是一大早，所以我就过去跟爸爸说，爸爸一大早这样骂人真的不好诶。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就转过头来，他就告诉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全世界最笨的孩子，脑筋最愚拙的。那我在想说，哈，为什么他突然间就是没头没尾的这样骂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就是最笨的，你头脑最笨，你才会去信耶稣，你还当什么传道人这样。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诶，怎么突然间他一个转向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我就都没有说任何的话，我的心里也没有难过，没有什么作难，只是就马上转回到里面问主。主就告诉我说，因为曾经有牧者去跟我爸爸传福音，然后就是跟他讲说，你就是没智慧，就是愚笨才会去信拜那个偶像。哇，所以我就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跟我说这样子的话，这样。所以里面就是跟神呼求说，主啊，你看这些祭司都可以信耶稣的，我爸爸在你的面前更是小事。所以我的里面就是一直很喜乐，就期待主让我更深的去经历他这样子。所以每一段神就是这样带领我，我就看到神的作为。包括那时候那个赖牧师也提到说，周牧师跟师母的见证，他们怎么样跟那个司机来传福音。然后那时候神就让我想到说，当我孩子他们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数学比较不好，然后他们又不肯去补习班，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请透过弟兄，然后帮我们找成功大学的大四的一个孩子到我们家来教他们。然后这个孩子后来我们跟他相处以后才知道说，他生长在一个单亲的家庭，没有爸爸了。然后因为上课是晚上嘛，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那以后只要上家教的时间，我们就要他一起用晚餐。然后因为他没有父亲的嘛，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当他要回去的时候，每一次孩子要上课以前，我们就先带他们祷告。然后他下课了以后，我先生每一次都会为他按头祷告，然后抱抱他这样子，然后祝福他回去一路的平安。因为我们这边比较乡下，比较暗。然后你知道吗？有一天哦，我去参加一个我们台南市的一个大型的聚会，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快步的向我走来，然后他就很高兴的叫我说，张妈妈。我想，诶，你怎么会在这里？然后他就说，我告诉你啊，我信耶稣了。哇，我那时候真的很开心耶。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忘了告诉你们，其实我的信耶稣跟你们家非常有关系。我就想，为什么？他说，他就想到以前来我们家教孩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善待他，怎么样的按着就是那个抱抱，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的心田。哎呀，我就觉得说，神啊，你真的太奇妙，太奇妙了。然后包括但牧师也分享到说，彼得的那个意象，然后就打破了种族之间的藩篱。然后神也让我想到，你看我跟我先生的婚姻，我先生是原住民啊，刚开始我爸爸是那么的反对，也没有来参加我的婚礼。可是你看圣灵的带领，我嫁给了他，然后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就是看到圣灵很奇妙的作为。所以昨天那一路上神好像一直带领我，当然这些都是神鼓励我的，可是神也有光照我，就是好像这些年间我对我的邻舍就没有那么火热了。我刚来的时候，我们邻舍有一个是偶像的，而且甚至他们是有一个什么神坛的，那时候我都会在那边绕那个神坛然后祷告，最后他们搬走了。可是后来真的就觉得说，哇，在这个乡下地方好像很难传，然后就比较冷淡的。包括以前我们刚搬来这边，每年的圣诞节，然后会把我们的花园装扮的，哇，就有很有圣诞节的气氛。然后 每一家我们这个社区我都去送礼物这样子，可是这些年我好像没有这样做了，神好像也光照我，我就跟神认罪悔改，我就觉得哇，我不要当一个疲惫的基督徒，不要把好像就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所以我就是感谢神，我昨天就是真的太开心了，就觉得说神啊，你怎么这么的奇妙啊，哦，哈利路亚，所以我就一直的一直的连最后要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说对，我就是要这样来赞美你主啊，你真的是配得荣耀称颂与敬拜的神哦，所以昨天真的一个火啊，一直在里面烧里面烧，所以我女儿以为说我做了什么运动然后流了满身汗，我说没有，哇，真的这个耶稣的火在我们的里面，我也期待这团火更深的更深的在里面，然后就更深的发现到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的生活化，真的是可以活化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所以我昨天真的很谢谢赖牧师这样子一路的这样引导我们下来，所以昨天就是觉得太喜乐了，我之后就跟牧师说，哇，我好像那个韧度几脉呀，都被打通了，他就很喜乐，很渴望对神更多更多的充满，所以期待我们都不要限制神的作为，不管生命中经历到任何的时刻，都是我们去传福音最好的时刻，我们只要住在主的里面，圣灵就会做工，他就带领我们去为他得人，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
好，谢谢淑华。他告诉我像昨天他在忐忑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流了满身大汗，心里冒着一团火热，感谢赞美主。其实我讲的时候常常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下面来听梅子他写的一篇的他的学习心得，放在微信，我想这么一个认真的人呢，我们应该给他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好，梅子你请。
好，牧师好，家人们好。哦，才刚刚淑华他的分享，他喜乐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喜乐，我也感受到，就是当我进入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圣灵的恩膏借着牧师一直把我带到圣灵的水流的里面，哎，我一直就被感动着，开启着，还被吸引着。其实我们虽然才刚刚牧师说了，我们这次讲的是第四堂课，但是每回的两次课，应该是听完了第七课了，应该是第七次了学习。但是每一次听课之后，我都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时候，就是好像还没有听够就结束了。我真的挺感谢圣灵把我带进这个，在这个课程的里面。当我每一天我学习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感动，我就勾笔给他记下来，我就勾写个红笔，这没我牧师讲到那个我生命当中被触动的地方，我就把它记下来。下面我就分享一点，就是我在课程的当中，就是再次领受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开启，和大家分享一点，因为我得的特别多啊，今天我就只说我。就是说在我生命当中最感动的时候，就是我在第二课里头，牧师在那里头讲到了初代教会的生活和圣灵充满的意义。但是开始的时候，牧师讲到了两种基督徒的随喜和灵喜。哎呀，我就当时我听的时候我就在想，一直是受喜、灵喜、随喜，但是牧师讲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就是基督徒的两种洗礼对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太重要了。当我听的时候，我才真知道随洗只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当圣灵给我们洗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和主的生命就能连接在一起，只有经过圣灵洗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丰满的生命才能进入到我们生命的当中啊！我听着我的心里，我说这么宝贵的信息，十字星战一直也在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一直的就听不够这样的课程。有一次当牧师讲到彼得的时候，他有一个 牧师说穿针引线哈，他就穿到那个彼得，就是主对彼得的一个那个宽容他的爱哈。大伙知道彼得他虽三次他不认主的经历，但是复活的主对彼得有无限宽广的爱。接着那个三次在21章问他说你爱我吗，这样的三句他恢复了彼得的信心。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主也这样的来恢复我的信心，因为我今年我的生命当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低谷，我就发现就是当五旬节圣灵彼得被充满大大充满的时候，他就那么有胆量的去讲道，而且他讲道的时候那顶有圣经有句话说许多的人都扎心，就这个时候我感受到我也很扎心。接着牧师就讲到他们就在一起的时候把那个所有的家务都卖，这家产都卖了，摆在一个圣经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同心合意的过生活。牧师说一句话，哇，就是新约的教会在圣灵充满中诞生了。他们就在使徒行传那里头就说天天的同心合一，掰饼店里家中赞美神，他们就那样的欢喜过那种团契的生活。我真的被那个爱所吸引的时候，我的心也好像进到了天天的里面，天天和主在一起，时时和主连接在一起。我被那个天天，我就一直画那个天天。我记得那天我画了6个不齐个天天。我说主啊，今天你也向我说话，因为每一天我也天天在学习你。但是这个天天对我来说这样的扎心。主啊，我真的是感谢你。当时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好想每一天就像那些一世纪的门徒一样，天天在你的里面去跟随你。我再分享第二个，就是牧师又讲到了圣灵充满的意义。在这个信息的里面，我真的是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在圣灵里头有时候方言，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扑倒，有时候也被邪恶的灵充满，但我的生命根本就没有改变。唱诗的时候说主啊，你是我圣灵，你是我的老师，但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去顺服圣灵的管制，常常的被冒犯。我记得玛莎牧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当你常常被冒犯的时候，就是你里面有骄傲。所以我那都是外在的充满，今天在圣灵充满的意义里，我看到了，我在使徒的身上我看见了圣灵的大能，在使徒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生命呢？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就是神的奇迹一直就伴随着他们。当在使徒行传3章的时候，牧师讲到说当使徒约翰和彼得在门前的那个服侍让那摊子站起来的时候，牧师说一句话，他说那是一种恩高的服侍。感谢主，因为彼得说他的生命所有的全部就是耶稣基督，彼得的富有是因为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器皿，所以他在那个时刻他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我真的我多想也做一个那样的被恩膏的器皿。我的心就一直就被这句话所激励着，恩膏的扶持，就是说充满了器皿。主啊，我真是甘心。所以当我学到那个圣灵内住的时候，牧师说我们应该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愿意接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破坏和修剪的工作，随肉体的摧残，但说灵里上它会越来越丰富。当我们越被管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喜乐，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所以那个使徒的时代，一群人他们是被圣灵制作极深的人，他们在一起天天的祷告，他们就能够接受繁复公用的挑战，过圣灵的生活。他们火热的爱主，火热的读经，火热的祷告，火热的等候，他们活出的是一种 基督的生命，所以主就让他们把蒙恩德的人嫁给他们的时候，那个复兴就一直在他们的中间。当时的时候，我的心就被那种火热的图画也跟着燃烧。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我巴不得我天天都被圣灵充满。那时候我就感受到有一种能力就从我的就临到我的身上。我说，主啊，你就烧掉我内心的骄傲，我里边的私欲，还有我自己存留的那个家人。主啊，我真的愿意。说谢谢你。当牧师讲到那个以弗所书第47:3-5的时候，牧师说的自己，他说他要被圣灵充满，成为可服的水，让圣灵带着他走。牧师说圣灵滋润，圣灵充满他只不过弱弱的滋润而已，他要更多的充满。牧师在那个时候就像才刚说话，淑华才刚说的一样，他每讲一道的时候，他就会提问我们。牧师这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家人，你要求主给你更多的充满，小小的容量不够，要有更大的容器，往随身之处，往随身之处。当时我就被这句话，我就开始流泪。我也是需要这种圣灵的一个帮助，因为我知道我不能靠着自己用力了，因为我要靠着圣灵过好每一天，因为靠我自己我太累了。我求主将我将更深的渴慕的给我，路亚，也让我的生命也成为那种成为一个可服的水，还有圣灵在我的里面做。主啊，我真是在这课程的里面，我真的是被大大的吸引。我每天没到日子的时候，我就盼，我就想每个课程我都不能落下。神的话语真的是太丰富了，如今我一想到圣灵的工作，我的心里就有一种极美的平安和满足。我现在在读经的里面，我就感受到了牧师说的穿针引线那种奇妙的带领。在我带领小组的服侍的当中，我也经历到了牧师所说的圣灵是我们的小组长，是圣灵是神做工的能力。所以无论在祷告还是在讲道，都有圣灵的，我都感受到圣灵的参与和引导。我发现我和圣灵连接上了，非常的容易。我真的是好感恩。我希望我们在线的每个弟兄姐妹都和我一样的一个经历，我们都好感恩。我们来到这基麦的一个王校的里面，主啊，就是神借着这个这么好的牧者，他用上好的麦子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真的知道圣灵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跟随圣灵的时候就从来都不再缺乏。牧师说我们的好处没有超过神以外，现在我真的是感受到我不能离开圣灵。现在我带领我们的等候神的小组，我们就在操练如何在生活当中跟随圣灵。每天早上我们等候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我就把我的领受和他们分享，他们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鼓励。我真是非常的感谢。我的妹妹就是她的孩子一直也没有找对象，她就不在孩子身上，就是她天天忧愁，那孩子也不听话，搁家也下班的时候就游泳打游戏，她就非常的痛苦。我就给她穿耶稣，这有个两，现在有3个月的光景，他今天给我做见证，他说，姐呀，我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情可好了， 孩子也改变了。他说现在我就发现现在我就是我能活在我自己的里面，我真的挺感谢神的。所以说我当我跟随圣灵的时候，神也让我看见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也是我也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皿。昨天牧师讲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到了一个这个时代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时代，我们都要传福音，大要完成大使命。第二个就是他要这个时代预备他的心腹。我就在想，主啊，今天真是生到了这个恩典的时代。牧师讲到圣灵的意义，他第一课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圣灵浇灌的时代。哇，我真的太感恩了，我感恩这生命之道，让我真的明白圣灵在我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谢谢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谢谢牧师，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谢谢梅子，我也是很感动。这些都是神借着圣灵他所做的，那话语是从他来，感动的力量是从他而来，我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导管，一个器皿而已。事实上我自己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呢，我非常的享受在圣灵里的读圣经跟查经，因此我抱怨在这个月里我可能重复讲了很多次，抱怨你们读圣经都跟随圣灵。哈利路亚。有一位姐妹她说她听我讲王校的课，她很羡慕。我就奇怪为什么要羡慕呢，他说他一听就知道这些话是圣灵所启示的。那我说诶，你也可以啊，人人都可以，神不偏待人。哈利路亚，跟随圣灵读圣经，这里面有莫大的乐趣和数说不尽的丰富。感谢主，包括大家有这样的信心，更多的等候神，更在生活中学习跟随圣灵，你就会对圣灵越敏锐，在读经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知道怎样的跟随他进入宝山，那每一次都是如入宝山，宝族的牧羊你的每一天，跟你的小组和你的教会。所以记得读圣经要依靠圣灵，跟随圣灵。今天这一个信息也是这样子而来的，我没有想到我又多领受了一个信息。好，那今天我们就从第十一章来开始，使徒行传从十一章的十一节来开始。那请你打开圣经，就跟好我慢慢的念。好，第一节，使徒跟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就是彼得在外邦周流四方 同时呢，他领受一个传福音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意象，神也借着这个在屋顶上的意象破碎彼得他跟外邦人之间的成见，以至于哥尼流派人来邀请他的时候，哦，他很爽快的就答应去到哥尼流家。他一开口说话，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好像降五旬节在马可楼上降临在他的身上一样。所以彼得工作完成，周流一圈回到耶路撒冷报告他的工作。第二节，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呢？哦，这句话呢其实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意思，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的课有讲到这个，那个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互不相往来，而且甚至他们还有一点藐视，他们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饮食上的条例有洁净的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跟外邦人呢一同吃饭。因此这第三节他们对彼得说，你近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呢？这句话呢其实好像是话中有话。于是第四节开始，彼得就把他这一次周流四方见异象到了哥林流家那传福音，那哥林流一家人呢都被圣灵充满，还为他们受洗。他就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讲来，从第四节讲到第十五节，好，这样就跳到十五节哦。彼得自己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哦，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哦，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那圣灵就让我停在这里很深的思想。彼得服侍完，他看到圣灵也降临在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哦，他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他回来报告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接着十八节，众人就是他们同在一起的使徒，跟随他们的门徒们，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就无话可说，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现在我们停在这里开始思想这两句话。彼得说，好，他看见圣灵的降下来在哥尼流一家人的身上，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他知道看见圣灵的工作做成了，他对神的工作非常的敬畏，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而众人 本来有一点调侃他的，现在也都无话可说，起了敬畏的心，因为看见圣灵的工作只归荣耀给神，多么美啊！说这样看来，神不只施恩给我们犹太人，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哦，我停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想起另外一段经文，就是约拿另外一个先知的故事，在约拿书。所以现在我们请跳回到约拿记，旧约的约拿记，约拿书。我们知道约拿呢，他奉耶和华的差派，要他去尼尼微城，全悔改认罪的道理，因为耶和华看见尼尼微成了通国，因为他们的罪好像一个祸患在眼前，但他存着怜悯的心，要差他的仆人约拿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心。那约拿呢，不是一个圣父的先知，因为他不喜欢尼尼微城，所以他先就故意买了一张船票，不是往尼尼微城，而是往相反的方向到他市去的。结果因为他的不顺服，他所坐的船翻船了，被一条大鱼吞吃在鱼腹中，过了三天三夜，直到耶和华吩咐那一条大鱼，那条大鱼呢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受了这一次的教训，哦，知道人不听神的话呢，对你就要得到这样的管教。但是耶和华再一次给约拿一次机会，那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又给他同样的差派，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就是认罪悔改。这一次尼尼微就很顺服了，就照着他吃了苦头，受了神的管教，他就很顺服，就照着主的话宣告，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的。于是呢，尼尼微人信服神，全国从国王到百姓宣告禁食，从最大的最小都穿麻衣表示悔改，甚至人跟牲畜也都披上麻布，人人切切求告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内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他们这样的披麻悔改，转离恶道的心和行动，感动了神的心。于是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离开恶道，那就后悔不把所受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诶，这正是约拿奉派到尼尼微城的一个托付，也是一个这次的使命。可是四章一节，当约拿完成了这个使命以后呢，约拿大大的不喜悦，甚至发怒，他就很生气，好，祷告耶和华说，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等等。好，那我讲到这里了，我们特别来看 约拿记四章的第一节，约拿奉派完成使命，那神是因着尼尼微城人的悔改，耶和华施恩给他们，不降灾祸，好施恩给尼尼微，这是约拿大大的不喜，他生气了，他甚至发怒，这是一个属肉体的。再看第六节，第六节呢，耶和华神就安排一颗蓖麻，使他长高过约拿，可以遮盖约拿的头，救他脱离阳光晒的辛苦。约拿因这颗蓖麻，他就大大的喜乐，因为这颗蓖麻呢给他遮阴，他就大大的喜乐。哦，这个也是一个顾惜肉体的喜乐。第九节呢，后来神又安排一条虫子把这颗蓖麻吃了，以至于日头出来的时候呢，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又晒着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又生气了，他又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啊，愤怒，很生气。这里提醒我们，像约拿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啊，他是带着自己的肉体，带着自己的好恶，也带着自己的情绪在服侍。相对于彼得这些使徒们呢，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哈利路亚，他看见神的工作做成在外邦人跟哥林流身上，他很高兴，他乐观其成，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而其他的众使徒听见的，他们也都归荣耀给神，说，哎，我们神施恩给我们，也施恩给外邦人。亲爱的家人们，当你看到神施恩祝福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留意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呢？你是为他高兴舒服吗？感谢主，这就对了。或者你心里像约拿那样的不爽不舒服呢？好，这里面就是有需要倒空，有需要被拆毁，有需要被破碎的地方。神的爱是超越种族国界，是跨越人的爱物跟情绪的，而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做工。所以当斯蒂凡被用石头打死，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这是神的手做工。许多的门徒就往犹太跟撒玛利亚地去随着传福音，这是昨天我们讲到的腓力下撒玛利亚，还带来一个非洲的太监受洗，那彼得周流四方，下到哥林流的一家人。神的爱，他们都是在里面经历圣灵的拆毁、破碎与重建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他们都被圣灵做得很深，做到没有自己。在马可楼上第一次的圣灵充满，接下来是天 天同心合意的波饼聚会，天天圣灵充满的聚会，他们被圣灵做得很深，做到没有自己，做到他们都像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于是神的旨意就能够成全，神就能够借由彼得把福音传到哥尼流一家，以及传得更远更远，神就能够借着使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扩散到外邦。那整卷使徒行传从第十三章以后，就是保罗跟巴拉巴还有提摩太的三次宣教之旅，把福音从亚细亚带到欧洲去，福音现在传遍全地，神先建造破碎拆毁，使他有可用的器皿。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彼得的生命是这样的，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生命的流露，这是一个真正倒空的器皿。当你里面真正倒空了，你里面没有骄傲，也就不会有嫉妒。你看到你的弟兄受到辱服，你会为他高兴，而不会有不爽。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使徒们的生命，我们就讲一个一个的来看。现在来看到，那么约翰呢，看啊，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是昨天晚上我们讲过的。好，第八章十四到十五节。好，谢谢 Emma。十四到十五节。好，这是腓力往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信的人受洗了。那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哦，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了，他们就派彼得跟约翰作为代表，耶路撒冷的教会派约翰跟彼得作为代表去看他们。我们来念，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好，昨天晚上我们又讲到彼得跟约翰去撒玛利亚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受圣灵，表示他们接纳撒玛利亚的信徒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而这个动作也是在圣灵的大能里破碎了他们对犹太人呢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多历史上的仇视。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这个约翰在这里使徒行传八章十四到十五节里头，他已经被做到被充满到可以跨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视，因此他能够去撒玛利亚为他们祷告按手，使他们领受圣灵，就是他接受他们，接纳他们为教会的一份子。这是圣灵所做的何等美善，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福音的大能如此的伟大。而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 他又名叫雷子。好，打雷的雷，你就知道他是有一个火爆的脾气。我们先来看看，当主耶稣还在，这些门徒还跟随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现在请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51到56节。路加福音第九章51到56节。好，耶稣被鞭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当然是带着门徒。52节，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好，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哦，你看，所以这个约翰又名叫雷子。当他们传福音到了撒玛利亚，那里的人不接待，因为他们面向耶路撒冷，这个不接待很大的可能也是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种族的仇视。好，那约翰就愤怒了，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下来，天降下来烧灭他们吗？你看56节耶稣怎么处理这个当年的这个雷子约翰的脾气呢？56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里我们来看这里的这个约翰跟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而被圣灵天天制作的约翰，生命何等大的改变啊！圣灵做掉了约翰他里面的怒气仇恨，做掉了他里面的急仇，做掉了那里面呢对撒玛利亚人的种族的歧视偏见，因此他能够接纳撒玛利亚人，为他们按手分领受圣灵，成归入基督的身体。他能因为神的爱是没有偏见没有国度的，这些人被圣灵做到能爱神所爱的。而约翰也写了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充满了神的爱的书卷，让我们如今我们领受，我们从那里面领受爱的生命。你看他们被咒到没有自己的生命，他们里面的自己的好恶被做掉了，自己的愤怒情绪被做掉了，他们只有主，他们何等的被神的爱所充满，这真正是道空的奇妙。哈利路亚。那再看使徒反呢，翻到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好，斯提凡他是后来选出来跟腓力同样都是广泛时，可是都是圣灵充满在圣灵里说话大有智慧的主的门徒。来七章六十节， 当斯提凡被众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那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着了。哦，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正是耶稣在路加福音23章33节在钉十字架上断气之前最后所说的：“父啊，求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生命的流露。想想这些使徒彼得、约翰、斯提凡，他们被圣灵做的这么深，也被圣灵充满的这么深，被圣灵做掉有多深，充满就有多深。以前中午时常讲一句话，你看到这个人身上他有流露多少基督的生命，你就知道他被圣灵做得有多深。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讲到这里，想一想看看，你是否也像我自己这样，因着这一次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我看到我里面没有倒空，我里面还有很多的伪装建筑，我仍然会有自己的私心，仍然会有自己的好恶，还是会有一些情绪。哈利路亚，这些都是伪装建筑，需要被破碎，需要被拆毁，需要被重建。当这些伪装建筑被拆除了，我们的度量也就被扩张，我们被做得越深，就可以被充满的更深。就像以西结书讲过的，这些经节因为前面我们读过，就不再读。这个圣灵的充满可以从踝子骨充满到膝盖，充满到腰，甚至充满到成为可服的水，就是被圣灵的水流带着走。这些使徒们，他们就是这样完全倒空到没有自己，所以他们也被充满的成为可服的水，因此面对死亡他们毫无惧怕，因此他们能为主寻道做见证，他们的生命成为可服的水，主能大大的使用他们。而他们最让我羡慕的，我想要的，就是他们大大的得着主。你被破碎有多少，被充满有多少，得着主就有那么多。因此当我们向主发出呼喊说：“主啊，我要更多的得着你”的时候，还也预备好我们渴慕的心，要接受更多的圣灵的充满，更深的安静等候神，跟读圣经，接受更多的破碎拆毁，拆除掉我们生命中的那些违章建筑，而成为一个被扩大的器皿，更认识基督。像保罗说：“我要更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讲到这里，真的好兴奋。我们何等是生在这恩典的时代，圣灵普世浇灌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 可以更多的得着主，更多的认识主。哈利路亚。再来看看腓立，好，来，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八章四节，他是当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的时候，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是腓立向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来，那到了八章三十九节呢，腓立就给这个非洲的太监休息。哈利路亚，主的灵把他提了去，太监也不再看见他了。他随着他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又随着他跟随圣灵把福音传给这个非洲的太监呢，那福音就跟着这个太监回到埃提奥帕去了，就是下到非洲去了。好，在这里腓立也打破了一个旧约里面犹太人律法的境界。来，按照现在我们请翻到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一节，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一节。好，旧约的律法，那二十三章第一节说，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就是太监不能成为神的子民。可是当太监问，跟这个腓立走到了一次有水的地方，太监说，这里有水，我可以受洗吗？他们就停下来，腓立为他受洗。腓立也是打破了这个律法传统的境界。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跟随圣灵，要破除许多的违章建筑，要打破传统，打破习惯，打破律法，而单单跟随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跟随圣灵，这样我们才能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腓立他的生命也是这样被很深的建造，以至于后来他就被提去了，他成为可服的使徒。这些使徒呢，他们被圣灵做得这么深，所以他们能够过房屋公用的生活。哈利路亚，而且没有埋怨，而且很开开心心，同心合意的天天拨饼赞美神，那要被做得有多深呢？亲爱的家人们，跟大家一起读这一卷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十二章，我领受最大的就是像淑华跟梅子他们所分享的，内心有一个呐喊，哦主啊，我只到怀，我只领受你认识，只到怀子骨啊，主啊，我不要这样浅浅的一章，主啊，带我往水深处去，除掉我里面许多的违章建筑，我才深知道马萨牧师常讲要成为道空的器皿。我上了这个课才真知道，主啊，我里面没有道空，我里面还有很多的违章建筑，求你来做。哈利路亚。而他们因为被做的这么深，哈利路亚，他们拥有耶稣基督，也就是 也就那么的丰富。他们都是十分热爱基督的人，他们都是基督的心腹。虽然他们都有很大的事工，像彼得、保罗，他们的事工是从里面跟主耶稣热爱心腹的爱里面做出来的。我们现在来看经文，下面我们来看这些使徒们一些代表性的经文。现在请请翻到腓立比书一章20节到25节。哦，这些话2000多年后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很撼动我的心。每一次我读保罗的书卷，我是常常将流泪哭泣。哈利路亚，被他的生命所感动，特别是被他对耶稣的爱所感动。现在我们就来读20节。谢谢 Emma。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停下来，这一段话就透露着保罗跟主之间是一个何等火热亲密的爱情。他是基督的心腹，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该经常思爱成疾，而常有空就与基督同观所，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接着一个转折，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居，他这么热爱耶稣，思念耶稣，但他为着世人，也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所托付的工作尚未了，所以他选择才再次与世人同居，为了帮助这许多神的儿女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直到如今他留下许多经卷，他的跟基督之间的热爱所流露出来的热血生命依然撼动我们阅读的心。再看第3章7到12节。7到12节，只是我先前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二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我一生竭力追求，就是要更多得着耶稣，更多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亲爱的家人，这是不是你跟我的追求呢？哈利路亚，认识神就得着神，就拥有神，拥有神就拥有了一切。哈利路亚，因为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每次读这些话都好感动。现在再看彼得，来，我们翻到彼得前书，我们知道，好，彼得呢，他昨天有讲过，彼得他有两次被囚，在使徒行传，对不起，请先看到使徒行传今天的第12章，好，彼得第三次被囚。好，使徒行传12章。好，12章的第5节。因为那个时候希律呢，逼迫教会的人，第5节，彼得被囚在监狱里，这是他第3次被囚。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好，那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还被用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可是第7节，忽然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1层、第2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哦，这一段经文很感动我的心。我在想的是，这段经文，主啊，你要向我们启示什么话呢？这是彼得第3次被囚在监里，他第2次被囚是天使帮他开门，打开监狱门，把他带出来到会堂里开始教训人的。哈利路亚，这是一次彼得又被希律王呢下手苦害，把他囚在监牢里。这次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这句话我们要留意。在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在腓尼基、基比路、安提阿，在小亚细亚那一带，已经有这里一个教会，那里一个教会了。哈利路亚，因为教会透过耶路撒冷的大遭逼迫呢，神的教会向外扩展， 到了亚细亚，甚至后来传到了欧洲。所以教会切切的祷告，众教会切切的祷告，是多么有大能，天使来救彼得出监狱。所以这个彼得三次被囚，两次是神差派天使打开监狱门把他带出来的。亲爱的家人们，当这些使徒们被圣灵咒到没有事情，完全被破碎，完全被拆毁，就完全被充满，而他们的生命就带着主耶稣的生命和那个圣灵的大能。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当主耶稣第一次遇见拿但业的时候，来，我们来念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应该从四十九节来念，这样才完全。这是耶稣第一次遇见拿但业的时候。好，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天开了，神的使者带着神的大能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些人都是带着神的大能。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被咒得越深，哈利路亚，神福音的大能，圣灵的能力智慧在我们身上也就越来越丰富。这些人就都有神的使者在他们身上上去下来，他们都是连接于天上的能力权柄上智慧的人。因此神的道不能捆绑他们，他们活在神的旨意中，也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神福音是不能被捆绑的，福音是不能被监禁的。我讲到这里，我觉得主带领我讲这些使徒的话到这里，我还有准备了一些。哈利路亚，我们再念一段好了。因为我们讲到彼得三次被囚，这还是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到十二章，那使徒行传没有写的，他后来为主寻道，甚至他要求，因为他不要跟主耶稣一样的死法，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他要求倒钉十字架，因为他不配跟主得到一样的钉十字架的死法。你想，他们面对死亡一点都没有惧怕。保罗在临行前，他是被从罗马的地牢里被提出来，他在那里写了腓立比书，但还有哥罗西书几个书卷。他写完这些书卷，他知道 他离世被交奠的时间到了。当他被提出来临行前，他所要求的，他讲完最后一次道，再来面对迫害，他们对死亡毫无惧怕。我没想到这里，他们的力量哪里来？不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被圣灵揍得这么深，他们得着圣灵也这么丰富。就像司提凡，当他们把他带到城门外要用石头打死他之前，他还跪下来仰天，举目向天，他看见神的荣耀。耶稣，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就站在那里，在父神的右边。哈利路亚！这些人是常常看见天与天连结，这些人身上带着圣灵的潜能，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们身上。因此像他们遭灾难时，神出手丰富，天使打开监狱门拯救他们。我读到这些都让我心里非常的感动与震动，赞美神能把一个渔夫救得那么美那么深，像耶稣。神不偏待人。主啊，我们举起手，主啊，这里有一个人等着你来救他们。主啊，这里有我们 JMI 这一群人等着你来做我们，把我们做得很深很深，做到我们里面完全拆除我们里面的违章建筑，那么我们就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最自由的人，是一个蛮有神的能力以喜乐自由的一个最快乐的基督徒。亲爱的家人们，这一期往下的课，五页《使徒行传》一到十二章，就在这里走到尾声，要结束了。你是否跟我一样，看到自己里面还有许多的违章建筑，包括我们的体生命、我们的自私心、肉体、我们的爱恶情绪等等，看到自己需要更深的被圣灵来充满，更深的接受圣灵的破碎、拆毁与重建，以致我们也能像彼得、约翰、腓力那样，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能更认识基督，更多得着基督。像保罗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更爱他，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而为着主更大伟大的更大的使用与他普世教会的永恒计划，我们都有份于与他一起同工，经历神的爱与智慧。我讲到这里，我们有一点安静默祷，哈利路亚。然后用书画传道来带我们一起用这一首《愿你伟大》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但我们先安静一会，预备我们的心，再跟着诗歌敬拜。哈利路亚，赞美主。 圣灵已经在充满我们了，我们就这样安静的爱慕的来领受。哈利路亚，赞美主。
哦，主啊，谢谢你大爱的充满，哈利路亚！主啊，今天晚上，哦，再用你的爱来征服我们，哦，亲爱的主耶稣啊，让我们这个老我渐渐的向你死去，而且主啊，你的大爱更多充满，让我们死得更快。哦，耶稣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那全备的爱来改变我们。哦，主，我要你，我要你，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想你所想，爱你所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显现出你的荣形来。哦，家人们，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哈利路亚，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说我们信多少，他就要充满我们多少。哦，哈利路亚，牧师刚才也跟我们分享，哦，我们神被神做的有多深，我们就被他充满有多深。赞美主耶稣，求主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哦呀，巴巴拉巴萨拉巴萨拉，愿你伟大，哦，主耶稣，心跳话语虚意，俗人的回，俗世的爱，不能与你相比。愿你伟大，哦，主耶稣，你爱征服了我，靠你施加，我想起死，完全为你而活。愿你伟大，哦，主耶稣，全人被你充满，使我思想像你思想，喜欢像你喜欢。愿你伟大，哦，主耶稣，把我改变全备，从这满子乱弱肉体，献出你的荣美。愿你伟大，哦，主耶稣，我心真实要求，做你奴
愿你伟大，哦，主耶稣，把我改变全备，从这满是软弱肉体献出你的荣美，愿你伟大，哦，主耶稣，我心真实要求做你奴仆，心里旨意，一生不再自由。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是你的人。主，你真的不要任凭我们任意过日子。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来掳掠我们的心，哦，好让我们一生行你的旨意，让我们甘心成为你的奴仆，让我们也乐意做你的心腹。哦，哈利路亚，一生任你差遣，一生让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的课到这里，我还真的依依不舍。那艾玛不知道在我们下线前呢，啊，你那边有什么要开报告的呢？
啊，没有。
好，那网校的课结束之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交流会？需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吗？
哦，好，生命交流会就是下礼拜停休息一周，那从下下礼拜开始就恢复周六的生命交流会，到时候会再通知。
是。那需要写心得报告吗？
需要，就是像往常一样交给你的辅导。
好，那我们在这里下线，期待每一天大家更深的等候神读圣经，那就是你更认识基督的时候了。哈利路亚，我们生命交流会再见。好，神祝福大家更加的渴慕，更爱耶稣，更认识他，更拥有他，领受他的祝福、丰富智慧、能力和健康。阿门。